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被红旗炖白了的小李子啊，犹太人 Sidney Rittenberg， 这个名字对国内来的人呢是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据我看，李敦白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解析和观察，是一切我所听过的言论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讲法。
哦，是哦。
他说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很像当初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啊？
怎么说呢？就是说《毛泽东语录》啊，这本小书突然发下去了，每人一本。
嗯。
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什么？也是从党中央传下来的。就像从天主教廷传下来圣经到底说什么一样。
哦，
现在毛泽东这边出了另外一个版本，每个人有都有一本小红书。
哦，
这难道不就是像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William Tyndale 他们翻译的英语圣经一样吗？你不需要经过神职人员或者是党中央专职人物的解释，那你自己去读，你自己去体会。
哎呦，
那谁能说你是错的呢？你怎么体会就怎么实践。
哎呦，这样的类比，哎呦，就是把毛语录比作圣经就对了。
真的也是这样，只是说以前从党中央贯彻下来是毛主席那里出来的，现在呢，每人手上发一份也是毛主席出来的。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啊，让人家重新认识一个真正的神，原来被罗马教所遮盖的神。这文化大革命不一样，搞来搞去呢都还是同一位毛老爷。从前是毛老爷弄权，后来还是毛老爷弄权，不过换了一批人，换了一种方法来弄权。
哦，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效忠毛主席，理解这个老人家他在想什么，我们要跟随他的脚步。
那毛泽东就让这个事情是搞得天下沸腾啊。那这个李敦白的一腔热血，我们上周已经说了，使他自己立刻成为网红啊。但那时候还没网，只是说呢，他这一进去之后呢，很快就跟谁发生冲突啊？因为他算是造反派的。
哦，他马上跟文化江青。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他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他说现在的江青跟当年是完全不一样。
嗯。
他得罪了江青，因此呢，第二次进了秦城监狱啊！
哎呦，哦，那个时候他谁不好惹，拒绝江青干什么？
所以你算算看，他在中国到底待了多少年？他是1921年生的，比起我们以前讲的这些犹太人来讲呢，是个后辈，对吧？1921年生，1944年被美国派到中国，1946年呢到了延安。1946年到延安，1949年就被抓起来。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啊，他去这个北京的路上，正以为他官运亨通的时候，就被斯大林向毛泽东有个秘密指令，说他是中情局的间谍，就把他抓起来。这一抓，抓了6年，6年以后放出来。1955年，他已经34岁了，也就是说。到他1955年第一次被释放以前，他在中国在共产党那里其实只待了3年吧。等1955年被放出来，遇见各样的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1968年初第二次入狱，1968减掉1955，13年，这是他当官的日子，在新华社，在广播电台。换句话说，他真正在中国共产党里面活跃的时间其实没有这么长。虽然他1944年到了中国，1978、1980年出来回到美国，那真的是听起来有30几年，实际上只能算10几年。这十几年是夹在两次的监狱刑期中间。他
原来在牢狱时间相当长。
对，他在牢狱的时间差不多有15年。
哎呦。
他文革被关到什么时候被放出来？要不要再猜猜看？
当然就是江青被抓起来就放出来。
对，毛泽东一死，周恩来一死，江青被抓，他就出来。他第一次出狱，史达林死；第二次出狱，毛泽东死。 据他说很有意思，他有一天听见一个女生被抓叫嚷的声音，他一听知道是江青，他就知道自己的快要出去了。那这次出狱呢，政府在向他道歉平反，是不是他是中国的友人？其实你说他对中国到底发生多大的影响？
也这样也不小啊，你看不小的影响，你看他都刚好遇到那个风头上面，对不对？他都去做推波助澜的工作嘛。
那老猫发起这么多的运动，都有人在推波助澜，这些人多半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他如果不是个外国人，一个犹太人，那他也会像别人一样，不过是老毛掀起的浪涛底下呢，翻了几个跟斗的小石子儿。第二，如果今天这个共产主义的中国没有靠着西方的资本主义强大起来、成长起来，那在中国以外，这个李敦白的名字啊，恐怕根本没有人晓得，也没有人会对他有兴趣。但不管怎么讲，这个人意志力蛮坚强的。他在关起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读书报、读新闻，所以他知道美国跟中国建交啦什么什么，他就想了说，哎，也许他的用处又来了。不过这第二次被关再出来呢，他的妻子、他的小孩都被连累，所以这下呢，毛泽东死了之后呢，哎，他也受够了，国家给他一笔抚恤金嘛、赔偿金呢，他就决定离开中国，回到阔别30多年的美国。
他回来，他这个人事全非了啊！
从头开始啊，他太太在帮人家做这个 cooking instructor， 他就在社区大学里面教课。
哦，是哦，回美国回哪一州啊？回到他的南卡吗？
好像不是回到南卡，可能是回到加州吧，还是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最后啊，现在人家还活着，现在住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岛上，美国西北，日子过得挺好。怎么回事呢？因为很快中国既然跟美国建交，那中国改革开放是吧，美国要向中国做生意啊。
哇，那他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几岁啊？
你算嘛，1921年生，1978年离开中国，这已经57了，1980年回来定居，59了，不小了。此后与他来往的公司都是赫赫有名的顶级公司，什么 Intel 啊、 IBM 啊，据说连 Billy Graham 葛培理到中国布道也透过他的关系。这下不要说别的，光是发财就发老了。
哎呦，那这样还这些公司争相聘用他？
不是啊，你在中国做事，你不但要是中国通，你更要通中国啊，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谁能在中国打通关，还有比得上他的吗？
哎呦，那这个人还是蛮有本事的。
那当然，别忘了人家是老油呢，这个是他们的本行啊。机会一来，他马上就成立了一个 Rittenberg Associate Consultant 咨询公司，对不
对？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将来我们两个节目不做，我们应该成立一个 consulting firm。
我们不用将来，我们现在就可以成立。
那我们这个 consulting firm 帮人家 consult 什么事情？
是不是这个只要疑难杂症来，我们都是有办法的。
教你怎么得罪人，怎么得罪教会。
那个是您的专长啊，我的专长是其他方面。
所以你看看呢，老钟以为他在中国多么重要，其实他最重要的时间、最重要的价值是在美国做生意讲演。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那天突然怎么这个人变成个经济学家？他经济会议可以做 keynote speaker。
那当然可以了，他这样他见多识广啊，对不对？又横跨这么多的历史事件。
对，那他上台我看他，我就想说这经济学家到底讲什么。他当然就是弄一些统计数字啊，什么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是多少，GDP 的成长是多少，国民所得是多少，这个问题是什么，在中国做生意要知道些什么。我发现这个其实蒙哥大概也可以讲。
对呀，这所以我说就是天气跟经济人人都可以谈。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了两个女同志，对不对？一个叫做史莫特莱，一个叫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两个人都是生不逢时，他们跑回美国来的时间不对，被当成共党的间谍，苏俄的间谍。那尤其这个史莫特莱也是真的是苏联的这个特务，直到最近才真相大白。其实你说这个李秋白回到美国跟他们有没有不一样？ 没有不一样。
哦，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他回来可以善终就对了。
这个叫做时势造英雄，他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嘞。
嗯，
你看他可以做这个经济学的 keynote speaker， 他自己出了一本书，
嗯，
叫做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选择留在后面的人，就是留在中国的铁幕里边的人啊，没跟美国人一起撤退的人。他这本书立刻畅销。那前面的两个女同志，尤其是史莫特莱，嗨，他要是活到今天，那他要嫉妒死了。回到美国之后，你就看见他一心就是想出名，想发财。他对于那个自己失之交臂的机会呀、啊，被 Edgar Snow 拿去写了这个《红星在中国》，是一直耿耿于怀。那是削尖了脑袋想办法，要拍电影，要写书。可是他回来，不得已啊，时局变了。美国反共产，最后没办法，还要逃离开美国，死在英国。这时间一变，局势一变，哎呦，现在李敦白在美国可是不得了，人家直接以英雄来称呼他，你看看，是一个普遍受大家崇拜的人物。反正他现在年纪不小，你等着吧，我们节目做完，说不定哪天呢，哎呦，他这个不能说盟主恩召了，因为他很可能灭亡，对吧？你看中美两国又要大做文章啊。那目前网上最红的啊，你可以去 YouTube 里面找啊，就是人家花了3年的时间来拍了一个他亲口的这个访问片纪录片，叫做革命者 Revolutionary。
哦，
革命者，
嗯，
你看他现在这些事情，哎，又成了好事了。从前这些事情呢，要找个几十年的不行的。
哎呦，这个历史总是不断重演这样的事、啊。
纪录片里面他说的话比较有意思。
嗯，
他一开头他就讲，毛泽东是什么呢？毛泽东是一个英雄和罪犯的化身，混合体。
讲的还蛮中肯的。
讲得很中肯。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失控的天才、嗯、，a genius that is out of control。为什么是英雄不用解释了，为什么是罪犯，为什么是一个失控了的天才，他说因为毛泽东以千百万的中国人呢、啊，作为他个人的实验品，为了弄权是为所欲为，尽管这些实验让许许多多人丧命，遭到很不好的结果，他仍然纵容自己继续这样玩下去。
嗯，
哎，然后人家老外拍片就很敢问很敢讲啊，那访问他的人就说，既然这样，你亲身参与了这些的运动，你现在说是错的，是残忍的，那请问你当年你有没有冤枉人欺压人？他说有，反右的时候各种运动有，文化大革命更有。那你怎么想，你在美国你不是最替这种劳动阶级打抱不平的吗？什么时候你变成自己当年痛恨的角色了呢？你是怎么想的呢？那我们前几次节目也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和大家猜的都差不多。他说我们这些替劳工阶级打抱不平的人，一旦权力在握就被冲昏了头，再加上他的确也是为毛泽东狂热过，这毛泽东所讲的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呢、啊、这些话也就支撑着他继续往前做那些今天他回头看起来呢实在是不仁不义的事。
我想他也算是有很深度的自我反省啊、嗯、
他是有很深度的自我反省，不过他这个很深度的自我反省呢是在另外一个意识形态里边啊，不能与普通人一概而论。像他的儿子就说他这个老爹啊，啊，李敦白的儿子说是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的共产党。所以他这个深度的自我反省还不是在意义层面上的自我反省，好像我们所说的价值观人生观改变了直到今世而昨非，不是不是，你只能说他是在人际关系上的，或者说他自己吃了亏了闯了祸的自我反省。他两个美国朋友跟他讲，你呀、啊、就是忘记了你是个外国人。然后他说我想想呢，我如果当初在中国我只做我分内的事情、
嗯、
翻译啊，参谋对外联络，那我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错误和伤害。
嗯，
但是他顿了一顿，但是 当这一切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不可能只站在旁边看，因为我原来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要做一个革命者，我仍然想要做一个革命者。因为他认为他参与了历史，对他来讲，对这些共产党人来讲，他们有一个非常狭隘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劳动阶级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呢，这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历史的进程。因此他说，我参与了历史，我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那难道你在中国那个时候美国没有历史吗？难道我们在世外桃源做节目不也是参与历史吗？对不对？
他觉得他那样的参与才是有意义的嘛，
对
不对？
这是从马克思的思想来看的，啊，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并不后悔，虽然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残害了很多人，也做错了很多的事情，可是他仍然睡得着觉，因为他是一个什么革命者。
就是担了这个名号，人家就要原谅他就对了。
嗯，他原谅自己。
哦，对呀，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需要自己想一想啊，这个人还活着啊，这也是个中国人，也是个美国人，更是个典型的犹太人。他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对，是错？我们自己又在什么地方？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啊。
嗯，
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自己也反省反省，自己也找一找。那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哎，小贝，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就是说呢，像李敦白这样的人，你怎么向他传福音？嘿嘿，这问题不错吧？如果派你去跟他传福音的话，你觉得你的胜算如何？
哎呦，还有这种老犹太人，然后又见过大风大浪，
老共产党，对，
然后这社会有一定的地位，几乎具备的所有比较不愿意信主人的特征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个时候要小贝去跟他传福音的话呢，只能用硬的这样。
那怎么硬法？
这个蒙哥比我还厉害啊，对不对？嗯，因为你不信的话，我就把你们家人给敲毙了，类似这一类的。很难很难。
这个人啊，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他具备所有不幸的条件。
对，
他现在又晚年得意啊。
对啊，
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反正我们节目做了不久之后呢，也许你就会在新闻上看见他。他要是过去了，那中美两国啊，那不知道要对他有多大的崇敬和爱戴。
但是这个时候，他应该正是美中关系正在紧绷的时候，他才更应该出手的，不是吗？
哎呀，他以前已经出过手了嘛。以前老布什的时候，他已经评论过了，他说：“你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当成一个敌国呢？”他不喜欢这种论调。其实这个人呢，他现在的状况跟他不幸的原因呢，实在和我们啊，从国内来的同胞，经过文革，在文革里面打过滚的啊，吃过老毛的亏的啊，也占到中国强大起来这个便宜的啊，无论你是不是党员呢，就是这一些人，他们之所以不信主啊，实在和这个老犹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所以你看，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的父母亲，
哎呦，
就是不肯信主。
哎呦，所以我们听到现在才知道蒙哥一片苦心呐，你有多少的听众来反映，对不对？你们这不是福音的节目啊，怎么在讨论这个东西？
你越乱讲，哪里有听众跟你反映？人家都说这个还蛮好听的，你别乱讲，心虚。
哎呦，原来蒙哥的底牌是这个东西哦。透过这个人物来探讨为什么啊，现在这些好，就是有类似经历的人，为什么让他们能够啊，真的是愿意把他的生命来托付给我们这个啊唯一的主？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
哎，对啊，你看很多人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他在教会里面他是执事，他是长老，他非常非常的爱主，可是呢，他拿他的老爹老妈就是没办法。
对呀，
尤其他们这些老爹老妈是老党员、老革命的话，那你这简直就是
这个是他们一定会讲说，我知道你信不错，你们都是好人，可是我就是不行。
什么才是他们不信真正的原因？就像你去跟这个李顿白呢，去跟他谈的时候，从他的言行讲的很多话里面，你把它归结起来， 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些人的心态是什么。我们这些老中的心态其实跟他非常非常的像。
哦，是哦，有这个类比的关系，来讲来听听，这个很有价值。
哎，我们已经讲过一些了。首先，他不可能否定他这一生，他的一生他都已经埋在里边。他在中国一半的时间被关在监狱里边。
嗯，
他明明是吃了老毛的亏，而且不是一次亏，是两次亏。他第二次吃亏，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他大概明白啊，我再待下去的话，谁知道还会有什么事情呢？
嗯，
其实那时候老毛已经死了，他也没办法预先看见将来的变化是什么，他就预备回到美国过一个平淡的生活。但是中国一旦强起来，他的功用又来了，那他这时候讲话呢就越来越有力量，因为他不可能承认他这一生所做出来的贡献，他所参与的这个伟大的革命呢是一个不管你把它叫做美丽的错误呢，还是一个丑恶的错误呢？难道这个真的是荒谬的，是不必要的吗？对吧？你要他否定这件事情的价值，就是否定他的一生嘛。
对啊，这个没错。他一旦承认了这个是不对的，或者说这个是没有价值的，那他的人生也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们给他拍这个纪录片呢，名字叫做《革命者》（Revolutionary）， 实在是很有智慧的。你知道中国古时候有多少人，他们在官场里面，他们在政坛上，甚至他们为了他们的理想献身，到最后发现被骗，他们就是少了这个字，什么忠君报国啊，以身试死啊，不如革命家。所谓革命家，就是革命不一定要成功，那更何况他的革命看起来好像成功了嘛，对不对？因为中国强大起来，他成了这个参与中国强大成长的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你现在就跟他们讲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他的世界，他的人生就建筑在这个中国的革命梦上面。那不管现在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或者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他必须借着中国来肯定他自己啊。
哎呦，你这讲的真的是入木三分啊。
你今天怎么光讲我好话呢？你为什么不发言？
我现在才理解到说为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他们明明知道过去这一切都是错的，
对，
或者说都没价值，可是他们怎么样都不愿意回头，
对，
怎么样都不愿意再改。
对，那我们同时我们在跟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好像觉得说我们在否定他们。其实你说你不管参与什么东西，难道不都是错的吗？
哎呦，
就是说你不可能把人生的价值建立在你参与的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对不对？这个事情是为了人呢，人不是为了事情。你这么搞到后来一定会被一个极大的虚空所吞掉。然后尤其我们假如曾经吃过亏，你就抓他抓得更紧。
哦，这吃过亏，我抓这个不太知道为什么。照理讲，吃过亏，人家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不对？他当然不希望这个错误再被重复，不是吗？
不太一样。你假如在美国，你很顺利的赚了大钱，那要你把这个钱看清，要你把一生的成就摆在一旁边，其实还简单一点。
对，我们听到很多人有本事有胆量这样做，
因为这个真的是最后你发现说哎呀自己还是非常非常的渺小啊，而且你这一生的奋斗呢不牵扯到一个真正的所谓人生的价值观。我们的奋斗跟你是信佛信伊斯兰信基督或者什么都不信没什么关系的啊，我们仍然把好的叫好的，坏的叫坏的，对不对？把亲情把家庭把传统把民族把社会当成一个正面的东西，然后你在这个制度里边在这个传统里面这样往前走嘛。有的人成功啊，有的人失败，但是不管怎么样叫你信主，你所承认的不过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曾经远离真道，我曾经走迷路，那我现在知道了，我回头了。可是你要是在这个马克思的思想，从我们这一连串的节目这样做下来，你想想看，从100年以前，他们翻天覆地的从苏联搞起，到中国搞起，这个搞的东西，他们所说的革命，不只是对一个社会的改造，而是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全部都给你颠倒过来。
哎呦，
那这时候你叫他说承认是一个罪人，这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你让他承认，
没这样去想哎。哎呦，蒙哥真是高明。嗯，
你叫他承认，你叫他回头，等于是要他把手上的水晶球以及所建筑起来的整个玻璃世界全部给他砸掉了，全部给他否定。对他来讲，你叫他信主，等于好像让中国灭亡。
哎，这个会不会就推论？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没有时间给你推论，我们下次再继续推论，好不好？今天的节目时间真的是不够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